36计第七计，无中生有。这个无啊，就是假的、虚的；这个有呢，就是实。无中生有，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。真中有假，假中有真，虚实互变，扰乱敌人，让这敌方啊造成判断失误、行动失误。要说这条计策呀，得分解为三步。第一步呢，示敌以假，让敌人以为是真；第二步，让敌方识破掉这个假，然后掉以轻心；第三步，变假为真，敌方还以为是假呢，哎，错了，这回是真的了。这就是虚虚实实，虚实互变，无中生有。要说这无中生有啊，有一个典型的战例，发生在唐朝安史之乱。安史之乱您不陌生吧？安禄山、史思明俩人起兵作乱，许多的地方官吏一看，去你奶奶个孙子吧，我保什么大唐，我投靠安禄山吧，纷纷倒戈投降。安禄山、史思明势力壮大呀，非要把大唐皇上给扒拉下去，自己当皇上。其中他们想到了一个人，谁呀？那就是唐朝有名的大将，叫张巡。你看张巡胯下马掌中蛇矛枪，万人不敌，有小张飞之称。派人拉拢张巡，许以重金，那意思只要张将军你能过来，你就是开国元勋呐，我封你为一等公王爵，怎么样？高官得坐，骏马得骑，带着好多的礼物，那礼单一摞一摞的。张巡一见，把来人给打出去，李丹接墙头给撇出去，不见，我不肯投降，我生是大唐人，死是大唐鬼，我要叛变大唐，我对不起列祖列宗，我不去。一次两次三番五次，张巡不为金钱所动。后来张巡主动请令，我去驻守前敌的雍丘城。这雍丘城啊，是一座孤城，和安禄山的队伍距离最近。换句话说，安禄山领兵带队，头一个要打就是这雍丘城。张巡请令我驻守雍丘，带着3000人马来到雍丘。那说怎么带这么点人？没人呢，朝野上下能打的没多少，这3000人还打各地调来呢，不能都调来。领这3000人到雍丘一看呢，张巡这心呢就凉了半截儿。雍丘城这当官的跑了，没了，嘿，好，把老百姓扔了，他跑了。张巡进来接管雍丘，赶忙坐下安排，四下里分兵派守，同时派出两支军队在城外驻守，形成犄角之势，一切都做好准备。安禄山的先头部队来了，先头部队谁呀？领兵带队的先锋官，复姓令狐，单字朝。令狐朝，要说这令狐朝和这张巡呢，还不是外人，俩人磕头拜了把子。这令狐朝啊是大哥，张巡是老二，俩人还有这么一层关系。令狐朝领多少人呢？领40000人马围攻雍丘。令狐朝把那嘴撇得跟瓢一样， 没耳朵跟着挡着，能撇到后脑勺去。令狐朝心说，张雄你算个六啊，你啊，我可听说了，我家王爷派人去招降你，许以重金，还封什么开国功臣一等功。你哪儿值一等功？我听说怎么的，把来人给打出去，李丹街墙头给撇出去了。你真是给脸不要脸的你啊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去，我这次我主动请令，我来的。我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你要听还则罢了，咱俩还是好弟好兄。哎，你要不听张巡，那就对不起了，我这四万人，我马踏雍丘城，我把你踩死。嘿，本着这心来的，到雍丘城外安下连营。与此同时，张巡也得到消息了，对面领兵带队的是自己结义的大哥令狐潮。张巡这心呢也咯楞一下。头天开兵见仗，战场之上，你别说，这令狐潮还真不错，没动手，跟这个张巡呢讲这陈述利弊关系。我说兄弟啊，你听大哥一句话吧，赶紧投降吧，大唐气数已尽。古人言呢，俊鸟登高之大将保明主啊，知时务者为俊杰呀。我说张巡呐，算了吧，你要能投降，哎，你比哥哥强，领兵带队攻杀窦隐，你是帅才。别看我比你年长几岁呀，我充其量是将才。哎，不服高人有罪呀，这点哥哥我服你。张巡，算了吧，能不能听哥哥一句话，跟哥哥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呀？啊！再看张巡面无表情，一点变化都没有，脸上怎么说？张巡呢也不为之所动，和这令狐潮就有点不乐意了，刮大把脸儿撂下来了。哎，我说张巡，咱可好话说尽，咱别看是结义兄弟，今天你要跟我走，咱还是结义的好弟好兄，你要不跟我走，你来看。就见令狐潮咯楞一下，打鸟川德胜沟上把那沟楼子向月大刀给摘下来了，撕拉在地上画了一道线儿，咱们俩呀，画地绝交，是割袍断义，撕拉，把袍子给撕下来了，兄弟反目，掰了，以后咱俩不认识，那头就算白磕了。临走之前，令狐潮说了：“张巡，今天我不打，我还念在兄弟之情，倘若明天再开兵见仗。”你是你，我是我，咱们各为其主。不过有一点，张巡，我可提醒你，据我所知，你这城里就三四千人马，我带来有四万，倘若我一声令下，恐怕雍丘城不复存在，是利是弊，你好自为之。再见。一拨战马，哗，人家收兵了，张巡也收了兵了，吊桥高起，城门紧闭。张巡就想啊，怎么办？人家说的不假，四万人马要猛攻雍丘，我能坚持几天？我向朝里的告急文书已经发了好几天了，现在援兵不到，军粮不到，军饷不到，这仗我怎么打？太难了。看来啊，大将军有力使力，无力使智，硬打肯定不行，我打不过人家，一个打十个，我打得过吗？累 死我我也不行，必须用巧计。怎么办？苦无思绪。张巡呢，在桌边来回直走，晚饭都没吃，还是没有良计，把他愁的是一筹莫展，最后溜达到院里了，还是没有头绪，在院里溜达溜达，又来到书房了，书房也坐不住，拽了本书搁这看。哎，这一看书啊，来主意了，他想起了三国时期诸葛亮草船借箭，两军交锋，弓箭为先。对，现在城中弓箭不多呀，倘若令狐潮领兵攻城，没有弓箭怎么行？大将军不怕千军，就怕寸铁，说的就是弓箭。我怎么能跟他也借点箭呢？哎，有主意了，赶紧传下将令，命手下所有的人能够调得出来的，搜集这些集草稻草，扎成稻草人，开始编。大伙儿听什么？编稻草人？我们主帅怎么了？疯了？哎，这怎么回事？谁也不知道，谁也不敢问。稻草人编了多少？编了500，其实更多，挑来挑去剩下500，把这500稻草人穿上黑衣服，戴上帽子，黑纱蒙面，手里面哎还拿点家伙事，棍棒刀枪都是纸糊的，裤子鞋都穿好，用绳子打城墙那边刷刷刷刷刷刷刷都给续下来了。那玩意儿深更半夜续下500稻草人，也不是一个俩，也黑压压一大片。令狐潮那边人家也有巡逻的，巡逻一看什么玩意儿，哟，难道说他们偷营劫寨来了？看这可不少啊，得有好几百呀，好像都是身穿黑衣黑纱蒙面。不行，撒脚如飞向令狐潮禀报。令狐潮一听呀，张巡怎么的啊？狗急跳墙，趁着我不注意，白天打不过我，半夜给我玩这烟炮鬼吹灯啊！你想跟我打，我还不打呢！来呀，吩咐弓箭营给我开弓放箭，紧守营门。是，命令传下去了，调来两营弓箭手，强弓硬弩。一声锣响，开弓放箭，啪嚓，万箭齐发，箭如飞蝗。那还有扎不到稻草人身上的，有的扎上了，有的没扎上，掉地上了。转瞬间，稻草人成刺猬了，上面密密麻麻多的都是凋零箭的。张巡搁城头上看着，一看差不多了，命人把稻草人哎再提溜起来，一检查，嘿，大获全胜，得弓箭8万余支，那坏的不算，都算上10万多支，都给收回来了。第二天天明，有人跟令狐潮禀报了：“大人坏了，我们中计了，张巡那小子没派人，往下城下续的是稻草人，我们那点弓箭都多到那稻草上了，叫人家给收去了，我们损失弓箭有12万支。呀呀呀呀呀呀呀！令狐潮心说：“嘿，这亏我吃的啊！终日打雁，我就雁把我眼给牵了。哎，草船借箭的，我怎么不知道这故事呢？好啊，张巡的，我跟你没完！你要再来这套，我非杀了你不可。”按那意思，张巡你就别来了啊！不，第二天晚上，刷刷刷刷刷刷刷刷，又续下500稻草人。有人又告诉令狐潮了：“将军，黑压压可又来一片，咱们出去不出去？”令狐潮一想，头次假的，二次吓死他，他也不敢跟我用假的， 这次肯定是有备而来呀。黑天，这个地形人家熟悉，我们不熟悉地形，这回肯定是真的。来呀，调三营给我开弓放箭。是，啪嚓，万箭齐发。第二天一早，清点箭支10万余支，又吃一亏。哎呦，把令狐潮疼的肝都直颤呢，心说好你个张巡呢，啊，两回都来这套，你可真行，我跟你没完。第三天晚上，刷刷刷刷刷刷刷刷，又续下500稻草人，有人又告诉令狐潮了。令狐潮一听，去他奶奶个孙子吧，不管他，稻草人让他跟那待着，我看他怎么地。也没放箭，紧守寨门，一个个拿枪拿刀的搁这准备着。那稻草人怎么能进攻啊？这一夜相安无事，500稻草人一根箭也没带回去。第二天一早，令狐潮美，张巡，你不就这点伎俩吗？老续稻草人啊，我不上当了。怎么样？昨天晚上白来吧，空去白回吧，根毛没拿走吧，该，活大该。我再一再二，我还能再三再四吗？不必理会，我看他也没什么花火了。第四天晚上，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，又下来500。这些士兵啊，也都明白了，稻草人理他干嘛？连汇报都没汇报，该干嘛干嘛，倒了霉了。这500可是真人呢，一个个轻纱蒙面下来之后还往前走，跟真的一样。对方也没注意，心里还是稻草人，也没做任何准备。这500勇士用现在话说，敢死队，来到这令狐潮的营门之外，一声令，冲啊，杀啊！哗，一当时就杀下来了。令狐潮再想纠集人进行反攻，调弓箭营来不及了。甭说令狐潮，就他手底那点士兵啊，都放松警惕了，一个个脱了个溜光水滑，哎，一丝不挂，叫一级睡眠，现找裤子，哎，我裤子呢，我衣服呢，你穿我的，乱成一团。这仗还有打呀？这500又是敢死队，手持鬼头大刀啊，咔嚓咔嚓咔嚓咔嚓，跟切西瓜一样。张巡一看机会来了，来呀，给我出城！城门大开，领着2000人马杀出城来。这顿杀呀，你别看令狐潮40000，到现在蒙灯转样，北都找不着，让人家3000-4000人马给杀的个乱七八糟。张巡利用无中生有之计，就保住了雍丘城。